我们的知见不正确，以经论来做标准，修正我们的知见，用戒律来修正我们的行持，啊，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一般讲品德，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三藏经典的作用，就是使我们修成最圆满的学问，最圆满的品德。品德学问达到极圆满，就叫做佛，啊，就叫做觉者。那么这是三藏的意思，略说。法师以古人的注解是依法为师，这是讲自学，我们自己依照佛所讲的经律论为老师，啊，依靠这个修正我们的知见，成就学问，修正我们的行持，成就品德，这是依法为师，啊，所以称之为法师。那么其次在教学里面讲的是为人示范，我们自己依照这个法来修学，修学有了心得了，啊，有了受用了，换句话说，学问品德上有了成就了，我们再去教人，啊，教别人，劝别人啊，个个都能够依法为师，这个人呢为人的示范，为大众的老师，为大众的表率，为大众的表率。那么我们称他做法师，称他做法师。这个第四段主要介绍的是大师的德号，啊，鸠摩罗什。那么这个德号啊，我们一看呢就晓得他是外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他的祖籍是印度，以后啊迁居到西域秋兹，啊，秋兹国，在秋兹国就定居了，啊，他的父亲呢到秋兹来，啊，秋兹国王啊将他的妹妹啊嫁给这个鸠摩罗什的父亲，啊，所以在秋兹就定居了。那么他的父母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在佛法里面不但有修，而且都证过慧的，啊，由此可知啊，罗什大师家学的渊源就很不平常，啊，他一生的成就与他的父母，啊，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自己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学，心行在道的一位了不起的高僧。那么在此地呢也只能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罗舍鸠摩罗什翻成中国话呢，叫童叟，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说童子，在中国古时候的定义是不满20岁，啊，我们称之为童。寿是老人，啊，是一个很成熟的老人，就是说，他这个小孩在童子的时候就有啊老人的这种品德学问，啊，所以给他取了这么一个称号，啊，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童叟。那么他到中国来，这是秦王。姚兴做国王的时代，啊，姚兴做国王，国号就叫秦。秦王姚兴啊，代以国司之礼，啊，这是非常的尊重。同时，秦发思在西民国啊，与义学沙门800人家学啊，这些这个义学就是对于经论有研究、很通达的这些出家人，那在家的听众啊，那都不说了，就是出家的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这些人呢。都有800人，这当时姚兴集合全国的这个僧众，都来私事鸠摩罗什大师，啊，来听他讲学。大师在中国所译出来的经论，一共有98部，390余卷。那么大部分都收在《大藏经》当中。根据传记里面所说，啊，鸠摩罗什法师在过去生中。乃是祈福以来为已经法师，当然这种传说不是凭空的，而是有依据的，啊，法师是以悟大为先，悟是开悟，达是通达，得佛遗迹之意，佛的遗教寄托就是将佛法弘扬十方，利益一切众生，啊，他老人家懂得佛的意思，遵守佛的遗教，努力地去奉行，因为一切众生他们的生活习惯、过度文化、言语皆不相同，因此就有啊为一切众生呢，啊，做翻译工作的必要。罗什大师他老人家发了这样的大慈悲心，为一切众生呢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因为他生生世世发这个愿， 都在这里去做，所以他所翻译的非常成功，所翻译的那大受一切众生的欢迎啊。可是诸位要记住，我们现在在眼前这个社会里面有佛门的同修，也有一些社会的贤达学者，他们呢也感觉到佛经对于一切众生，对于社会的净化，对于世界的和平，的确是有贡献、有价值的。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发心呢，在这里从事翻译的工作。而翻译的效果、翻译的成就，不能像鸠摩罗什大师那样的圆满。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诸位特别要记住这四个字：悟大为先呐。因为罗什大师已经开悟，已经通达了，所以他才翻得好啊。我们现在发心翻译固然是很好，怎么没开悟？对佛经里理论不通达，没悟没达，怎么能把佛的意思翻出来？怎么能够没有错误？所以这四个字希望发心啊，这个从事于艺术工作的同学们要特别的记住啊，要把这四个字多多的念几遍。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两个字不容易做到。第五翻译啊，以简单的讲是以梵语为华语啊，或起来说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姚秦时代有一位三藏法师是通达经律论三藏啊，他是已经开悟，已经通达三藏这样一位法师，名字叫鸠摩罗什，他所主持翻译。经题、人题到这个地方就告一段啊，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向下呢，我们特别呢跟诸位介绍谭虚老法师为我们指示出这一部经的大致。我在此地特别把它提出来，他老人家的言辞是简要下面不为 经义，不违背古德所说的这个意思，言简意赅。我们要是果然体会把握到，对我们的修学有受用不尽的功德利益，请看这个表里面呢所写的啊，谭旭大师开始此经大致。那么他给我们举出三条，第一呢，他这个经呢教我们立相，成就解脱，消诸业，消业障。那么我们从这几个字上来看，就晓得我们的业障深重啊。所以哪一个人不是在这里期望着，哎呀，我们要消除业障啊，我们要忏悔业障。可是我们的业障啊，似乎是永远忏不尽，天天在那里修忏悔，有些在拜梁皇忏、拜水忏，想把自己业障啊消除一点点，不但消除不了，仔细的去想想啊，仔细去想想，好像这个业障啊天天还在增长。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我们从这里一看就觉悟，道理在没有立相啊。不但一切相没离啊，你就是那个忏悔的相也没离啊。你说拜梁皇忏的像，拜水忏的像，都没有，怎么能够消业障？业障没有消除，怎么能够得自在？解脱就是自在啊。你有业障障碍了你，你有业障袭缚了你呀、啊，你不会解脱啊！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要想灭罪，要想消业，要从离相上做起。啊，前面给诸位说了，即一切法。理一切相，要懂得这个原理，晓得这个原则。第二呢，是讲无住啊，住就是心里头的执着，一切法都不住了，成就般若的破诸惑，惑是什么？是无明。这样就能够破无明。无明烦恼是两种生死的根本，是最难断的。 可是无明啊，毕竟不是真实的。如果无明是真实的，那就没法子断。好在无明不是真实的，所以无明是可以断除的。但是你要晓得，断除的方法，换句话说，你要晓得断无明的原理原则。而后我们才能够啊，将无明断得了啊。那么像《金刚经》里面佛告诉我们，应无所住二生起心。六祖大师就是从这一句把他的根本无明啊破掉了。他智慧现前了。我们学佛的人，哪一个人不希望着开智慧？哪一个人不希望着我这个智慧呀、年年增长？那多好呢！为什么一天到晚还是增长邪见、增长无明，你不生智慧？追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你有住啊，你是处处住，你是处处住，那么你的无明只有增长了，不会消灭的。你怎么能成就般若的？第三是讲无法。我们在题上讲，法即无法，成就法身，脱诸苦啊！诸位看到此地。苦、一苦，这是三界六道轮回的原理。这一部《金刚经》呢，能够叫我们消业，能够破惑，能够脱苦，他的功德。真实实的离苦，不但讲能够离苦，它帮助我们成就解脱，成就般若，成就法身，这是真正的得乐。这个经的功德实实在在，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在研究这部经，要特别注意到的这个三点：理相、无助、无法。这三点意思普遍的在这部经典里面呢，是字字句句里面佛祖为我们发挥 让我们体会这个道理。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大彻大悟，一教奉行，圆满利苦得乐的功德利益。除这个之外，大师谭老大师在寻义里面给我们提示几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他说这个世出世间的人，这个人心呢，大别可以分为五种啊。请看这边，第一种啊，粗心啊，第一种叫粗心。第二一种啊，叫细心。第三一种叫微心。第四种叫玄心，第五种啊叫妙心。那么我看谭老这个方法很有趣味啊，也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这个粗心跟细心呢，这个两种啊是六道轮回的种子啊。实在讲这个两种都是迷啊。譬如说欲界的众生心就粗，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心就细啊，粗心没有定啊，细心里头有四禅八定啊。虽然有定呢，但是这个是世间禅定，不出六道轮回啊，所以它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无法超越。那么这个微心呢，比这个更细了啊，玄心。微心与玄心呢，是四国圣人、三界菩萨之根也。这个微是甚深的禅定，在佛门里面讲呢，九次地地超越三界啊，摩罗汉与毗支佛所证得的。所谓玄心呢，是不可思议，也就是我们讲的菩提心啊，是三贤菩萨啊，十住十行是回向，这些菩萨们的心，就是菩提心呢，称之为玄心啊。这是三界之外的圣人，他们修行的真因 所谓因地不争，故招于曲。而最后一种讲妙心呢，妙心是成佛之本因，所以玄妙啊都是菩提心，都是菩提心，菩提心呢才是成佛的真因。那么底下我们再来看，佛说此般若经，是以微玄二心为方便，引入妙心为本怀。这是这一句，希望大家要把它记住啊。为什么呢？老法师这一段的开示，就是让我们明了五乘佛法是以一乘法为佛的本怀，前面这个四乘法呢都是方便戒引呐，是方便戒引呐，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才说出来啊，说五二一无三唯有一乘法，所以一乘法才是世尊说法的本怀。因此像本经里面所说，少三心非四相，这就成为修行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因为要有三心的分别执着，如果还有四相的分别执着，不但妙心不能现起，就是微心玄心也迷失了。所以这个立三心四相啊，这是为菩提心的药物啊。三心四相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出来啊。三心妄心啊，本经里面所讲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啊，过去心已经过去了，不可得，现在心啊不住，你说个现在，现在变成过去了，现在不可得啊。未来现在，未来心还没来啊，还没有来，所以说也不可得。这是讲的三心不可得啊， 三心不可得，可见得这个心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般人常讲啊，回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说得很好听，其实都不是真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三桩事情啊，根本就不可得。过去、现来、现在、未来，这叫三世啊。这是指的时间啊，啊，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时间啊。时间这个概念，在白法明门里面是属于不相应心法。换句话说，它是抽象的一个概念而已，没有这个事实啊，没有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晓得三心不可得。那么再讲到四相，四相呢，无非就是我法两种之中。啊，所以它也是虚妄的，它也不是真实的。啊，我相、人相是由相对假立的，啊，假设而建立的。啊，因为对面有个人，从人那里建立一个我，从我这个本位里建立一个人。我与人是对立的呀，没有我相了，自然就没有人相，没有人相了，哪来的我相？啊，所以这是假立的，不是真实的。众生相，何为众生呢？是由缘和合假立的。缘，我们今天讲条件，它是由许许多多的条件集合起来所现的假象，所以它是属于假立的，它是属于假立的啊，它不是真实的啊。那么有这样一看来呢，哦，众生本无众生啊，在佛法里面，这个众生呢范围说得很广大，不但有情叫众生，无情的也叫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相啊。金刚经里面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一切众生相，都是由众缘和合假立的，他没有自心，没有自体。受者相呢，实际上就是讲的时间，就像这些众生呢，他住在这个时间持续有多么长久，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是由于相续假而立的啊，因为这个众生相啊是假的，假立的。但它虽然假的，它能够啊停留个一个阶段。那么这一个阶段呢，这是有相续啊，是一个相续相，就是相续的众缘和合假立之相。我们叫做受者， 前面这个两种属于我执，后面这个两种啊属于法执。啊，四相不可得了，我法二执就破了。这个地方，这是破处啊，就是现处。啊，破四相的地方就是显真实理事的处所。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留意，这是同时的，不是一时的，是一时不是二时的啊，所以是破即同时，破即一时，这才能开悟啊。破跟显，破了以后才显呐，是两个时候啊，是二时啊，给诸说那就破不了了，也就无法显示了，你就永远不能开悟。要想开悟，你要懂得一时，唯有一时就引下大悟。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将经题玄义的部分告一个段落。下面呢，我们就要讲本经的经文了。在说本经经文之前，那么按照讲经的规矩，必须要把这个科分给诸位做一个概略的介绍。那么说到这个科判的区分，这是起源于东晋道安法师啊，东晋的道安法师，所谓称之为啊弥天高判。那么老法师他把这一部经呢分作三个部分，在当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一直到后来印度清光法师的佛地论翻译成中文之后，大家看到佛地论清光法师的这个分科判教啊，居然与道安法师的见解不谋而合，这才对于道安法师的这个分科判教呢才生起崇敬之心，称之为弥天高判。那么这个三部分就是序分、正宗分与流通分啊，这三个部分，无论是什么经典都可以用这个三分来看啊， 用这个三分呢来看。那么其实三分里面还可以细分啊，无论经的大小都可以用科判来判别，所以科判这一门学问就是章句的学问。经科判这么一分呢，玄经的经义了然分明，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科判就是经的解释啊，就是经的解释。那么如果再是著书讲